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上的故事。各位朋友，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天气慢慢的转凉，好吧，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就听一听给浩慧的第七封信，感觉一下天父给我们的温暖，感觉一下这位父亲怎么样将他的温暖与爱与他的儿子分享。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信。亲爱的我儿浩慧，祝平安喜乐，新的一年近在眉睫，有什么新希望呢？无论以前的遭遇如何，对前景充满希望才是自己的人生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也有新的成长。现在我身在德国，安检刚结束，有几天难得的假期，今天去莱茵河畔散步。莱茵德文就是 Rhine， 写作亲切或纯洁，可能这条河以前曾经有过一段亲切的日子，但现在已经污浊不堪，只留下一个美丽。河堤上长满了有刺的植物，游客不容易接近。一边散步，一边浮出无奈的情绪。看着莱茵河，使我想起现代的青少年。青少年气本来是一个美丽、动感、灿烂、清新和可爱的人生阶段，就好像以往的莱茵河一样。可惜很多案件中的主角或者是配角越来越多由青少年来扮演了，特别是在性犯罪方面。你曾经提及身旁的朋友当中有许多已经有多次性经验，虽然其中有些只有14、15岁，他们觉得总是情到浓时就可以立刻上床，不打算说什么伦理道德，只该在谈谈婚前性行为的其中一个心理因素，就是缺乏家庭温暖，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人非草木，谁属无情？这份情不只是感觉，而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爱慕、爱护、欣赏、接纳、慰劝和关怀。这一切如果能够在互相沟通的情况之下出现，人类的关系就会健康、愉快、丰润。因为沟通好像空气，没有它，人类的生命就会窒息。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去爱慕或爱护，很多时候会流于控制和不尊重。在不理会别人的需要而硬加在别人头上的所谓爱，有时会转变成为恨。现在许多家庭在种种社会因素影响下严重的缺乏沟通，在这恶劣的情况下，有些父母拼命的去爱子女，有些则放纵，有些则不冷不冷。无论子女们得不到关怀或照顾，很多时候都没有途径让他们讲出真正的需要，或真正的让他们讲出需要。在爱的需要得不到了解和满足时，特别是在青春期， 很容易去向异性方面寻找亲密的肉体接触，至少给予他们一段既新奇又刺激又所谓感受到爱的光阴。但是他们很多时候觉察不到，越容易在不成熟的情况下打开自己，再加上这些关系都是短暂居多，他们就更容易受到伤害。其实这种不成熟的性关系毕竟是不愉快的，过程好像是愉快的，但结果多是不愉快的。莱茵河的污浊不是来自它本身，而是来自人类对大自然的不尊重，也是对造物主的不尊重。青少年在性犯罪方面日益增加，与破碎的家庭及许多畸形的婚姻有密切的关系。但愿从这一代开始，我们重新正视婚姻的神圣和两代之间的沟通，也特别为家庭祈祷。在问候欧炳斌、舅父舅母、莫满强，还有大家了，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
神家下雨，
神教侠侣2000，
你不认得路，我带你出去。
好好，走了走了。
全真门假笛子尹志平，奉命拜见龙姑娘呀。
婆婆，你不用管我，一身做事一身当，我既是手打死了人，让他们杀我抵命便了。
我陪你出去。
我在这儿，要杀就要杀，全凭你们就是。
元哥，你胆子真大，他们有六七个人呢。
不要担心，如果我真是有道理，死也死得光荣，何以逐惧？耶稣在面对抓他的人面前，一句我就是，就把他们吓倒在地上。纵然他后来死了，人是光荣。
神雕侠侣，
好，神雕侠侣2000，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很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是有一件事情，人生啊，比方说困难痛苦的存在，好像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要以新鲜的态度去面对每一次所碰到的困难。今天给大家读出的文章就是百玫瑰所写的《今年学早票》。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今年雪早飘，作者白玫瑰。漫不经意的往窗外一看，庭园早飘舞着初雪，絮絮飘雪唤起一篇佳作《霜菊》，是女作家小峰早期的作品。文中借喻未经霜降而不甘甜的橘子，道出人生必须先受磨练，方可丰盛。人生是否一定需要痛苦，才能茁壮成长呢？这个现实的问题，不知流传了多少个年代，用尽几许智慧，煞费思量之后，往往仍是个谜。面对园中飘雪，细雪虽飘不入我心，心间却飘出点滴悲欢。最近一位友人留学异乡，人生转意，几乎不知倒下，苦问我说，人生是否一定要付出痛苦作为成长的代价？ 他竭力欲将苦谜打开。不过我深信，人就算没有犯上原罪，也会经历痛苦患难，从成瘾的一刻走向死亡，从自己的有限去面对无限，从付出真爱而连带付出的担忧。人类从成瘾的一刻开始就走向死亡，在面对人生大限，无论贫富贵贱，都值得俯首接受。有人尝试用尽万贯家财将生命延长一时，但也只不过是一时，面对死亡而自觉无力、无助、无能及无奈时，人不其然地感到痛苦。当人面对无限又不甘于自己的有限，或当我们已接受了自己的有限时，在无限与有限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份张力，这份张力带给我们不舒服的感觉，这也是痛苦。彼此付出真爱，也真心的互相交往，在免除一切负荆负义的创痛经验之外，由于真正的爱慕，我们才会担心对方的身体健康，才会因彼此为生离死别而哀伤。就是由于真爱，人自然的清偿痛苦。痛苦看来就是一个讯号，不停地提醒我们，人类本是软弱的、有限的和需要爱的。这个讯号不止于提醒，另外也在揭示天主的大能、无限和仁爱。从认识自己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无限仁慈的天主。在这个认识及成长的过程中，就如同乘搭火车，从此方到彼岸需要付出旅费，人生旅途的车费就是我们的痛苦。你可以坐霸王车，但会被人赶下来或者被罚款，最后只带来更多更大的痛苦。其实如果反省到连牙牙学语也需要努力不懈地按照发音系统去张开及闭上嘴巴，那么从人的有限性蜕变到无限的永恒时，要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几乎不知倒下的这位兄弟，痛苦原因之一是他在香港时习惯充当售票员，现在人在异域，转过来要当买票人，凡事要向别人要求，所以才感怀身世。其实有哪一个人不需要祈求呢？连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求天父宽恕十字架下的罪人。几时认识清楚痛苦的真面目，就不会害怕及逃避痛苦，因为它是人生的忠实伴侣。越来越懂得去爱那些曾经给我痛苦的兄弟姐妹，因为没有他们，我的人生旅程只是坐着霸王车，最后只会带来更深的痛和更大的苦，结果还是痛苦。蓦然翘首，看见园中雪已埋没了不少苍枝与劲草，但是有谁知晓他们不是在寒冬中沉沉死去，而是正在等待观赏明年灿烂的春天。
不是在 会。
哎，为什么整片手持念珠在念玫瑰镜呢？
师父，五月是圣母月，有多用时间特敬圣母啊。
那其他的月份呢？
嗯，
如果我们每天孝顺母亲，天天都是母亲节，同样每年每月每天都孝敬圣母，年年都是圣母年，月月都是圣母月。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诚心主义。图示大会听完了，今天我们访问一个兄弟 Leo， 在踏上天上路里面，他会给我们三次的分享他在越南的日子，在台湾的经历，也在美国所碰到的问题。好，今天第一次听 Leo 分享他在越南的时候的生活。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曾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香路。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请到我的一个好朋友 Leo 来给大家分享他寻找天香路的过程，是从越南到台湾，台湾到美国，这三个那么影响他很大的地方，怎么样在很多的困扰或者是总难之中能够找到天主的真面目呢？好，那六，我知道你是在越南出生，是越南华侨是不是？
对。
好的，你在越南出生成长那个年代是哪一个年代呢？
我是1969年在越南出生，那也就是在越战的时代长大的。
哇，就是在打仗的时候长大。那个时候你的体会或者你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社会的现象？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在上幼稚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每天10点钟有吃点心的时间，可是有一天我们的点心没有在那里了，然后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说那个帮我们包点心的人因为去打仗的时候上网了，没有办法再帮我们包点心，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震撼。
你觉得震撼，但是那个时候你只是大概4、5岁左右是不是？
是的。
你除了震撼之外还有什么感觉？
你觉得战争是这么样的一个残酷的事情，
那影响到那个报点心的师傅对你的家庭跟信仰有没有影响？
在越战的其中，当军队越来越靠近西贡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有听到炮声跟子弹的声音，有一天实在是靠得太近了，我们全家就在一个尾视牌上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里，妈妈骑着尾视牌，妹妹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爸爸在后面骑着溜冰刀，那准备当炮弹打破我们的门的时候，我们就全家冲出去。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当越战结束了之后，很多的人都想利用偷渡的方式坐着船离开越南这个共产统治的国家，然后在他们逃难的过程当中或是在海上被淹死或者被海盗抢劫然后丧失了生命，可是天主很奇妙的在这两件事情当中没有让我们的家庭丧失任何的生命，而且他安排的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他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坐着747从越南安全的离开那里来到了台湾。
那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可能你觉得比较挑战性大啊，你说天主保佑你们一家人好好的全家人坐747飞机啊从越南到台湾，那是不是
那些死在海里面，死在子弹炮弹之下的越南人，就是天主不保护他们，不保佑他们吗？我觉得并不是天主没有保护他们，而是没有特别的照顾他们。我觉得天主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有特别的应许，或许对那些已经上网的人，或是在逃难而丧失生命的人，天主给他们的计划跟我给我们的计划完全是不一样，可能他们可以有早一点的机会去跟天主重新的在一起团聚。
我很欣赏你这个体会，就是说我们常常用死亡的角度来看死亡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如果我们用永生这个角度来看死亡，就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如果天主留你在世界上，就有他的意思；如果天主不留你在世界上，当然在天堂上也有他的意思。我想你是这个想法，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
好，刚才你提到啊，战争对你家庭的影响，你要全家移民到台湾，但是信仰上，在越南的日子怎么样过呢？
在越南日子，我最记得就是在越南沦陷之后，我每个礼拜天都非常希望去教堂，因为去教堂的时候有东西可以吃。
你是，对不起，你说去教堂有东西吃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那时候的神父对我们特别的好，所以他们都像中秋节的时候就会从香港把香港的月饼带过来给我们小朋友吃，所以那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但是你家里面，我知道啊，也不是很贫穷，至少也有足够的食物给你们，为什么要到圣堂才有月饼吃呢？
其实在圣堂吃月饼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他的原因就是我最喜欢去教堂的原因是，神父们都很会讲故事，他们会都把圣经的故事讲得非常精彩，而且在最精彩的时候，他们就说等待下回分解，
就好像我们看武侠小说一样啊，就是说，就是你们想知道结果如何，要替下回分解。好，就是说你看到教堂，除了月饼、食物之外，其实最重要是会讲故事的神父，好，他们给你信仰上已经播下了很多很多的种子。你家庭对你的信仰在战争之中怎么样培育呢？
其实真正的信仰的培育在战争里面，对我来说我应该太少了，没有真的很实际的体会。那一直到我长大的时候，在回忆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在越战中的过程，我比较能够体会到天主在那里对我的工作是什么。
好，你现在反省到什么？
我现在反省到的就是如何去appreciate life。
如果你要去欣赏生命，生命是很苦的话，比方说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怎么样去欣赏它？
我觉得我最欣赏生命的就是非常感谢天主给我那段的苦难，让我能够去体会到在战争中什么是害怕，什么是被全家的东西在有一天的时候被全部拿走，什么都没有 的情形之下。而当我反省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去欣赏我现在所有的东西所给予我的，那我知道这些东西或许有一天会被天主拿走，可是我不会因为失去那些东西而失去我对天主的信仰。
其实按照我对天主的认识，天主不会给我们苦难，但是他容许苦难的出现，为了我们成长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你刚才讲到以后你就会欣赏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从前经过缺乏没有的时候。好了，如果将来 天主又容许你的东西完全没有了，再一次的没有，怎么样去欣赏啊？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challenging的问题，我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回答。
按照我个人的体会啊，其实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已经拥有一切，拥有天主就等于拥有一切，那所以其他东西有跟没有是不能够影响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如果我们拥有天主的时候，各位朋友，我不是以一个老人家的态度好像教训后辈一样，不是，这就是我个人信仰的分享。好，究竟 Leo 他到了台湾之后是他成长的最重要的过程，就是说是来自于青少年的时期，他怎么样从这个新的环境去将信仰表达出来，还有加深自己的信仰呢？我们下一次再听 Leo 的台湾的信仰分享。
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天乐飘飘处处闻，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是《希望》。Leo 也是一样，他抱着希望从越南到台湾。这首歌送给Leo 之外，也送给每一个曾经漂泊的人。
每一个灵魂都有渴望，渴望把希望点亮，每一双眼神都在期待，谁会给他梦想。我和你幸福美满，能不能想一想，世界满载的希望，如愿为你开创，每一份亮光可以点燃无穷的希望，世界满载的希望，如愿为你开创，美满自会成长，只要我们的关怀力量。
好，今天节目也到此为止，大家再见。
每满次会成长，只要我们的光。